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8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华盛顿 DC 法会师父亲临讲法，720华盛顿讲清真相活动报道，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九评共产党系列研讨会在美国会大厦举办，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7月20日至7月26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美国华盛顿 DC 法会召开，师父亲临讲法。2007年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7月22日星期日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市中心的 DA2 宪政大厅召开，4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代表参加了这次法会。上午11点左右，李洪志先生亲临会场给弟子们讲法约半小时，弟子们听法后对救度众生的责任和使命有了更深的领悟。16位来自欧洲、亚洲和北美的中西方学员交流了在学好法、提高心性、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中的心得体会。来自纽约的贾女士讲述了在工作的矛盾中放下自我、向内找的修炼体会。在真正的向内找、修正自己后，她在新年时主动向一位与她曾有隔阂的同修问候，主动打破了彼此之间的隔阂。香港的李女士过去5年来一直在香港太平山向大陆游客讲真相。经该景点法轮功学员不完全统计，从2006年12月8日至2007年7月12日止，已有5416人三退。来自德州的彭女士讲述了自己坚持不懈向西方政要讲真相的体会。在向一位国会议员办公室讲真相的过程中，她几次遇到了挫折，但并不气馁，开车几个小时到议员的当地办公室讲真相，并最终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和支持。他说，通过这些我体会到师尊真的是为我们做好了一切，只要我们能坚持地走到那里，一切已经等在那里了。来自华盛顿 DC 的 Nicholas 在自己的工作之余向美国政府的官员们讲真相。他说，当我为一些事情而接近那些官员时，容易陷入到一种要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的思想方法中，我必须完全放下这些长远的想法。在内心深处，我知道我要给予他们的是他们无法想象的无比的美好，我要用纯正的善念对待他们。能否让他们真正感受到我为他们生命的永远着想，取决于我的学法和修炼。
720华盛顿讲清真相活动报道，为悼念被迫害致死的同修，并呼吁世人一同制止迫害，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在每年的7月20日都会举办游行或烛光悼念会等。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数千名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族裔、不同职业的法轮功学员在720之际举办集会游行、烛光夜祷等系列解体中共、结束迫害的活动。7月19日，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国会山庄前集会，加州国会众议员林·伍尔西、佛罗里达州国会众议员伊利安娜·罗斯莱廷恩、新泽西州国会议员唐纳德·裘恩、 大华府信仰监会议副主任米高戈根等美国国会议员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在集会上发言，呼吁解体中共，结束迫害。7月20日，法轮功学员及各界人士举办声援2400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的集会和游行。来自纽约、波士顿的几十位华人在集会现场宣布退出中共。另有20几位大陆人士通过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现场直播宣布退出中共。原山西省科协秘书长贾贾教授去年与中共决裂。他打通岳阳电话到集会现场，呼吁中国仍在退党大潮前徘徊的知识分子退出中共。贾贾指出，中国现在没有人相信恶党，包括其高层。如果在天安门摆个桌子，由联合国监督，人们在没有威胁的情况下，一定排长队退党。20日夜幕降临之时，在华盛顿纪念碑北广场上，2000多位法轮功学员手捧一支支点燃的蜡烛，静静地坐在微风中，悼念为维护真善忍真理而遭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呼吁立即结束长达8年的残酷迫害，唤醒世人快快觉醒，了解真相。千里迢迢而来的俄罗斯法轮功学员伊先生用一口流利的中文说，为了向中国人讲真相，我特意到中文学校学会了中文。21日，数十名法轮功学员在纪念堂举行了反酷刑展。
救度众生，八年风雨中我们同行。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各种720讲真相活动之际，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在当地也举办了各种活动，谴责中共长达八年的残酷迫害，呼吁国际社会制止这场血腥镇压。7月20日，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以色列、俄罗斯、芬兰、比利时、荷兰、爱尔兰、匈牙利等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驻当地的大使馆、领事馆前集会，谴责中共长达八年的残酷迫害，并呼吁全世界协助终结迫害。澳洲部分学员分别在悉尼市中心著名的马丁广场和中国城集会，呼吁解体中共，结束这场人类最大的浩劫。在加拿大温哥华，前国会议员西马霍特到现场和法轮功学员在雨中共同悼念八年来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西马说，中共的所作所为清楚地表明他自己才是地地道道的世界上最邪的邪教。他认为这八年来法轮功学员现在所做的一切都不只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全人类有一个没有中共的光明的未来。而法轮功学员站在道德的高点，最终一定会成功。晚上八点，澳门学员来到中联办对面的公园议员举行烛光集会，悼念在中国大陆被中共迫害致死的3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要求中共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和判刑的法轮功学员。7月21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中共使馆前举行集会，呼吁立即停止迫害，之后在伦敦市中心举行了大游行，并在旅游点鸽子广场讲真相。大伦敦议会议员布莱恩·科曼先生给集会发来支持声明，并敦促中共终止迫害法轮功精神运动以及相关的大量人权迫害，废除劳教转化，并确保以刑法规定惩罚所有剥夺自由的罪行。英国法轮大法学会主席彼得·贾浩在发言中说，尽管中共邪党采取了各种卑鄙的手段来迫害法轮功，但其所作所为只是加速了中共自己的灭亡。现在法轮功的传播遍及全球，很多中国人及世界各地的人们都知道了迫害的真相，并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和平反迫害活动。无论耗时多久，法轮功学员将继续向世人揭露迫害真相，历史将会见证慈悲和仁爱的力量将胜过暴力和阴谋。7月21日，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于台北中和四号公园举办了720呼唤良知停止迫害的纪念活动。游行队伍由前导车、250人的天国乐团军乐队、手持印有法轮大法的旗队所组成，沿路走过最热闹的商店街道。在烛光悼念会现场， 也来了多位政坛人士、人权团体代表，轮番声援法轮功学员，谴责迫害。立法委员林德福说，常常在各地公园都会看到有许多人在练法轮功。他赞赏法轮功不但对人们身体健康具有显著帮助，而且可以使人心向善，所以他会全力支持，并让对岸知道打压迫害是严重违反人权的残忍举动。中国问题政论家笔名林峰的林宝华，八年来每一个720从不缺席，他感慨地希望明年不需要再来参加悼念会了。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河北省迁西县大法弟子揣翠君被非法判刑后，其家人曾到迁西法院要人，遭国保大队扼颈殴打绑架。今年7月18日晚11点多，迁西县国保大队扼颈再度闯到揣翠君家抄家，并抓捕了揣翠君的三位家人。揣翠君的丈夫揣志武、弟媳柴君霞已被关入迁西看守所，60多岁的婆婆下落不明。
今年6月份，石家庄市多名大法弟子被抓捕，邪恶在石家庄市劳教所院内腾出一栋楼，临时成立了洗脑班，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据说大法弟子都是派出所抓捕的，然后由工作单位或办事处人员负责把人骗到那里，所谓的学费由学员家属或单位交纳。石家庄的警察基本统一口径说辞，以有人举报传递法轮功传单为名上门骚扰抄家抓人，就是抄不到所谓的证据也要强行抓人。
曾在山东烟台市牟平区工作的辽宁朝阳大法弟子王盈义，去年10月被判劳教一年，关押在山东省淄博王村劳教所。王盈义从被关押时起就一直不能行走，去年年底劳教所通知王盈义家属，王盈义的腿有截肢的危险，今年3月份到医院检查时，医生告知他的腿部肌肉已经萎缩，目前王盈义仍然需要别人照顾，劳教所以不是他们的责任为由拒绝放人。
黑龙江省佳木斯大法弟子崔胜云现在被关押在佳木斯看守所，他绝食抵制邪恶对他的非法关押和迫害已经一周有余，目前他身体非常虚弱。崔胜云5月19日被佳木斯政法委和国安特务绑架，其后数次遭受酷刑折磨，崔胜云的家人现在受到严重干扰，无暇营救崔胜云。
黑龙江省哈尔滨上智市大法弟子贾新华被上智市公安扼颈绑架，打成重伤，腰腿被扼颈踢成骨折，小腹下坠便血，并有严重的心脏病症状。7月12日贾新华被判劳教，送到哈尔滨前进劳教所迫害，现在贾新华卧床不起，生活已不能自理，生命垂危，7月14日已开始吸氧维持生命。另外，原来关押在万家劳教所的女大法弟子现都被转到哈尔滨前进劳教所。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近期大法弟子被绑架的情况比较严重，该地步行街7月8日当地恶警冲进大法弟子孙梅华、胡方菊家中，将两人强行绑架，劫持到当地派出所迫害至今。由于当地同修长期不能及时得到明慧周刊，有些法理认识不清晰，当发生这种恶行时，不是整体发正念解体邪恶，讲真相救众生，集体营救同修，而是陷于一片迷茫及胆怯之中。鉴于此，恳请江西省有能力的同修赶快协调此事，使修水县同修形成一个整体修炼除恶的局面，更好地做好三件事。
7月19日，唐山地区出现了大量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停止迫害法轮功，世界需要真善人，天灭中共，退党保命，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和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内容的条幅，在千家万户的门前还出现了九瓶共产党、解体党文化等真相小册子、传单和光盘等。
7月20日上午10:30，来自辽宁某市的两名大法弟子在北京天安门打开横幅，揭露中共非法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当时现场有数百目睹者，二位同修随后被警察绑架，至今去向不明。
本周38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本周39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大法学员正式大法的综合报道。
九评共产党系列研讨会在美国国会大厦举办。九评共产党系列研讨会7月18日下午在美国国会大厦举办，美国联邦议员以及来自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及媒体工作者对九评触发的退党大潮、中共政权对全世界人民造成的伤害以及其未来走向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审视与探讨。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明居正说，他特别注意到自从去年10月以来，每月退出中共的人数超过100万，到目前为止，在所有宣布退出中共的2300多万中国民众当中，有 60.5% 是前中共党员。这样大规模的退党在中共80多年的历史上还是首次发生，这一现象非常值得关注。德克萨斯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希拉·杰克逊里对明居正教授的演讲表示赞同，感谢2300多万中国人站出来。8年前的7月20日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开始的日子。希拉·杰克逊里说，我不希望继续看到这些罪行，我不希望继续看到无休无止不公的迫害，驱除黑暗，驱除共产主义。他鼓励更多的中国人加入到退党运动中来。加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达纳·罗拉巴克向面对中共残酷迫害、监禁甚至器官被摘取的那些勇敢的中国人表示深深的敬意。罗拉巴克议员说，这次研讨会把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联系在一起，让美国人民了解真实的中国。他说，我们应该与中国人民合作，不应与那些迫害者为伍。新泽西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罗斯·浩特说，我们当然要继续对破坏法轮功的人权及其他中国人人权的行径施加国际压力。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让我们从心里彻底结束迫害。我对提早结束这场迫害的理解，破除后天的自我意识和观念，清除间隔，开创一片蓝天。10年修炼中的神迹点滴，千万别再生依赖心。也谈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 在修炼中放下自我。首先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让我们从心里彻底结束迫害。邪恶的迫害已经进入了第九年，为了尽早彻底结束迫害，更好地救度众生，我个人认为我们首先必须把我们的心正过来。一、去除怕心。在个人修炼时期，我们几乎都走过病业关，那个病根，那个另外空间的灵体，师父给我们摘掉了，只剩下一点黑气往出冒。当身体反映出各种病的状态时，我们能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正念否定病，那个状态很快就过去了。如果我们没有正念，生出怕心来了，那说不定就真导致自己得病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不要老害怕是病，怕是病也是执着心，同样会给你带来麻烦。我悟道，如果我们把迫害看成是人对人的迫害，看风头，看形势，有点风吹草动，就认为是迫害要来，要加重，就害怕受迫害，跟身体上有点不舒服就认为是病，就害怕是病，有什么两样呢？迫害一直在继续，是不是也是我们一些大法弟子的怕心长期不去而招来的呢？二，去除承认迫害的心。怕被迫害的根源是承认了迫害，心里认为一定会有迫害，又害怕去承受，害怕失去常人中的这个那个，才产生了怕心。不少同修在潜意识里认为做正实法的事情就会被迫害，把被迫害看成是自然的、必然的了，好像要修炼就必须会有难，必须承受一番苦难才能修上去，忘记了我们是大法修炼，不是历史上那些修炼形式，我们走的是中间的大道，是修心性的，心性多高功多高。师父在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谈到耶稣渡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时说，这些过去在宇宙中它是理，一切也就是那样，作为我来看是旧宇宙的法欠缺这方面的智慧，所以下一次就不是这样了。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我要开创的，我要在正法中解决的问题，就包括今后下世渡人的神不能再被三界内众生迫害的问题。我悟道，我们作为开创未来修炼之路的大法弟子，不把路走正行吗？我们不得走出一条不被迫害的路来吗？在师父的正法安排中，本不存在大法弟子被考验、被迫害这一难，就像我们本不可能有病一样，我们为什么还要承认迫害、消极承受旧势力的安排呢？正是因为我们很多学员实际上承认了这场迫害，才招致了迫害延续至今。三，去除对迫害的求心。如果说谁对迫害有求心，或许很多同修会不认同。那么我们想一想，对那些曾经被迫害过而兼修大法的同修，是不是抱有一种敬佩之情？对那些被迫害失去人身的同修，师父说他们已经圆满了，是不是抱有一种羡慕之情？对那些默默无闻的同修，是不是认为他们很平凡，不如那些被迫害严重的同修修得高？对自己被迫害的经历，是不是引以为荣？上述的这些心理都是在求迫害。其实被迫害是我们正念不足，做得不好，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给师父正法增加了难度。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师父的讲法。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在神的眼里，旧势力的安排也是这样，你一手抓着人不放，那手又抓着佛不放，你到底要哪个？真能放得下的时候，情况就是不一样。被迫害的严重的地方，那里的学员真的应该想一想，到底怎么回事。有的学员说， 迫害持续这么长时间了，那些个原来表现不错的都不行了，我看不是这样，真金越来越显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如果你真能放下生死，什么执着都不存在了，它还存在越来越不行吗？还存在让你转化吗？还存在让你这样那样吗？如果那劳教所几百人上千人大家都能做到这样，我看那劳教所他敢割你们吗？以法来对照，我们就会发现，这场迫害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们做的是不正，有这样的执着，那样的怕心造成的。可以说，被迫害是大法弟子修炼中不光彩的一页，是没有走正师父安排的道路，是自己修炼路上摔的跟头。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修炼者，一个神念强、威力无比的神，不是要做常人中的英雄。让我们彻底放下常人心吧，只有我们彻底看穿了病，放下了病，我们才能彻底没有病。只有我们先从心里彻底看穿了这场迫害的表现，我们才能彻底清除和结束这场迫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对提早结束这场迫害的理解，邪恶强加给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迫害已经持续八年了，弟子们都在交流着如何提早彻底结束这场迫害，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悟到，我们只有精进实修，尽快达到法对我们的境界要求，才能发出真正纯正强大的正念，才能尽快圆融了师父所要的，才能尽快救度更多的众生。很多同修认为师父是延长时间在等待那些学员与众生，我理解这只是一部分，师父同时也是在等待我们尽快成熟起来，尽快达到标准。而且大法弟子的主体在大陆，试想如果我们都能达到真正的无私、无我、正念、正行，用融化钢铁的慈悲，就能找回那些走不出来的同修。如果我们都能放下自我，协调一致，达到有机的整体，就能在救度众生中发挥最大的法力，也就能救得了所有可以救度的众生。有一个地区的协调人，从几年前就开始一个个找那些掉队的同修，一个个带他们走上正实法的路，非常无私无我。他常跟师父说，师父，我就不怕付出，不怕吃苦，哪怕我修得不好，但求师父把我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同修，请师父加持我，让我发挥最大的能力，用我最好的办法帮助同修。被冤枉，被指责，被非难的事他也常遇到，但这些从来没影响过他帮助同修的信心和努力。每次见同修，他都心无思念，完全抛开自我的去帮助同修，效果非常好。很多同修真正走出来正实法，现在他们那个地区正法形势特别好，有的地区所有同修都能协调起来，同修们主动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负责几个居民小区或一个地域的所有真相资料，包括发放各种传单、小册子和标语等，这样整个地区就不会有遗漏的。他们还挨家挨户的发酒瓶，一个楼发完了就做个记号，让别的同修看到这个楼发完了，别发重复了。本地区的做完了，他们就到周边地区去发，而且还面对面讲真相，当地的很多众生都明白了真相，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这些同修做得确实好，那也是他们达到了那个境界的体现， 真正做到了放下自我，以正实法、救度众生为大。在这样的正念之场中，这些地区很少出现邪恶的迫害，真的达到了使邪恶不起来。师父在2004年复活节纽约法会讲法讲过，结束的时间拖得越长，对挽救未来的众生，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困难，你就是掉在地狱我也能做，但是值不值得做，能不能再做了，那就是个问题了。所以为了挽救更多的众生，我们必须有提早结束这场迫害的正念，但是这正念首先源于向内找，放下自我，尽快达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才能真正彻底解体邪恶的迫害，使众生得救。
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勤寺大法弟子的文章，破除后天的自我意识和观念。修炼大法已经11年了，重新学习师父的转法轮卷二佛性时，对师父讲的但破除后天的意识观念很难，因为这就是修炼的理解上有了很多的体会，感到有的观念左右你，让你停止不前，有的观念去除的过程深感剜心透骨的苦痛，而有的让你在磨难中磨得你永生难忘。难表现在提高的过程中，而真正提高了心性，放下了执着，而转变了那固执的观念时，突然间就呈现出柳暗花明的佛光普照的前景。以下介绍从四个方面谈一下我的体会。第一个体会，在修炼初期看师父在大连讲法录像后，对师父讲法中发生的仪式，用常人的逻辑知识而形成的观念怎么也想不通，此事在我心里一直执着了2年多。我在常人中的工作经历和学历，使我在思考问题时形成了一套执着常人现有的那点知识和逻辑的一套定式，其实也就是知识分子的一套观念。这对我的修炼提高产生了非常大的阻力，但我心底里有一念告诉我，不能被这个观念给卡住，暂时不理解也要坚持学法修炼。明知道是自己的观念在阻挡自己修炼的前进，但就是解不开。在不断的学法中，在2年后的一天，我突然明白了，当时是这样认识的，佛在神界是最伟大的，无所不能的，但在人间这个最迷的空间里，他能表现得神通大显吗？觉者来世间度人，是要看人的悟性的，同时也是根据人的根基而给人展现。同样是修炼这件事，有的人一看书就说这就是我要找的，对佛法十分崇敬，而有的人却斥之为迷信愚昧，那不是人的根基和悟性的原因吗？这个实证科学给人打的烙印太深了，所以用其来挑大法的毛病，而使一个修炼人不能精进，甚至邪悟的大有人在。经过2年多的时间，我的这个观念才被破除了。在以后的修炼中，我又逐渐地完善了破除这种观念的理由，如认识到了师父讲的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还有《精进要旨》中在认识中讲的，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第二个体会，我身体的病业时常反应严重，在1999年720之前病业关过得还算好，能够忍苦精进，但到后来就感觉忍耐力减弱了。
720之后的2001年元月特别重，胃病已不能进食水，但我心底里一直保持着一个底线，正法期间我的使命还未完成，肉身还不能也不该放弃。一段时间缓过来后，身体仍然表现得很不好，我这时也感觉到这种状态不对劲，当时已经是在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承受的观念左右下了。由于时间较长，自己总是认为自己的忍耐力不够，每次一加重就承受不了了，认为可能是在磨练自己的忍耐力和在长期磨难中信师信法的心性，形成的这个观念使我一直处于没完没了的磨难中，已经直接的影响了正实法和讲真相的大事，同时对同修的影响也很负面。这个磨难太大了，当然有自己的业力和心性方面的原因，可这种消极承受，认为是磨练忍耐力的观念，确实成了我正实法修炼的最大障碍。虽然痛苦很大，我一直在坚持做三件事，学法悟法还很用功夫，但就是这个观念没意识到。改变这个观念经历了三次破除观念的过程，第一次是在2002年，在我痛苦的承受中，一位经常在一起的同修跟我讲师父关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炼的有关法理，讲有关病业道法的法理。我心里不接受这种形式的交流，认为这些法理我已经很清楚了，不用说了。可他追着我问了一句，你说你忍耐力不够，如果就是力不这样破坏性的迫害你，你能出现所谓的忍不住的情况吗？这句问话使我一震，是啊，就是力就是让你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所谓的提高，我的观念不正符合了就是力的安排了吗？不能这样，就这样一转，立刻感到身轻气爽，马上就起了很大的变化。从此我的身体好了。到了2004年，由于亲情的执着，在父母病逝过程中，自己又遭到了身体的迫害，反应上与以往的病业状相同，一段时间不见好转，不知不觉中又执着上原来的观念了，自己还是没认识到。在和同修的交流中，还是在说我生性懦弱不坚强，同修提醒我，你的真正自我绝不是懦弱的。我当时也很敏感，一下就意识到这不又是老观念上来了吗？把后天形成的秉性和观念当成自己了。就这样一转，又一次见证了大法修炼的神奇和提高心性的效果，我又一次冲破了观念的束缚。第三次是2005年，我在一段时间懈怠和消沉后，又一次被病魔迫害得起不了床，这次很重，在一位老年同修大姐的帮助下，我神奇的又站起来了。大姐只跟我说，你认为的你的懦弱不坚强，真的不是你自己的主元神，真正的你肯定是一个具有真善人宇宙特性的生命，只是后天生生世世造成的脾气秉性和观念，特别是思想业力往你脑袋里打而形成的。说也奇怪，三次不同的人说的都差不多是一个法理，而三次我都像被蒙蔽了似的，一下子豁然开朗。观念转变后，立刻就见到了柳暗花明的奇效，可见观念对人的作用之大，破除这些人的观念多么重要啊。我在2005年这次提高之后，身体一直很好，在单位邻里间证实了大法，同时在讲真相方面也极有说服力，对同修也有很多鼓励。第三个体会，放下只想自己而不顾别人的乱发脾气的自我意识。我修炼前就好生气，爱发脾气，修炼后学了大法，知道了业力转化和修炼人应该对别人好的法理，在开头几年确实大有改观，到后来几年里在表现上似乎是改头换面了，如在开始教训家人或同修时，先说这是为你好，你有错得让人说才能提高啊，然后就无所顾忌地想什么就说什么。一段时间自己也感觉反馈回来的信息不好，但还是听不进去别人的告诫，我行我素。直到2005年10月份和孩子的一次争论中， 看到孩子对我的指责和顶撞，表现得与我对别人一样的激烈和无所顾忌，我才猛然醒悟，发脾气是魔性大发呀。正好当时师父在国外的讲法中也开始讲到了让我们注重修自己的问题，我在学法中逐渐地明白了我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漏洞，抛弃这种自我意识，它实质是一个思的直接反应。因为通常发脾气指责别人时，都是在自己的名利情等私利受到触动了，或是对对方的人或是不符合自己固有的观念等条件触发下发作的。我也意识到自己指责别人时根本就不是善心慈悲心，为了真正的能帮助别人，而是逞一时嘴快，自己说完就完事了，而置对方的感受而不管，其实是一种为私为我的体现。从那时起，我开始背法，背到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一节时，师父讲的拿人来比喻，道家把人体视为小宇宙，人有物质身体，可只有物质身体还构成不了一个完整的人，还必须有人的脾气、秉性、特性、元神存在，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带有自我个性的人。对我起悟很大，我一下子想明白了，这个发脾气不顾别人的强烈的自我意识，虽然看似融在自己的思想中了，但它不过是构成我这个生命的一个脾气秉性而已，它不是我的主元神，它是后天形成的。同时我又想起了师父的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这些脾气秉性等对应着的是另外空间的像花岗岩一样的物质，所以是极难去除的。这样一分析，我就明确了去除这种自我意识观念的途径。首先我明确了这种东西不是我自己，是属于思想业一样的东西。再有，我在发正念清理自己时就加上一个意念，要彻底清除这些不好的思想念头和不好的观念，平时遇到此类情形时也这样做。没多长时间，我自己以及我周围的人都感到我的表现和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表情祥和了，说话平和了，做事也知道为别人考虑了。到2006年过年时，有一天我爱人孩子一同向我发难，我当时的祥和和平静的表现过后，我自己都感到吃惊，我说我怎么没生气呢？我真正的感受到了另外空间的那种花岗岩一样的不好的物质消除了，这边他也气不起来了，这么大的一个不好的自我意识和观念就这样消除了。虽然后来还有一定程度的反复，可我对清除它已有信心和办法了。现在我遇事向内找，说话做事都先考虑别人，努力地使自己真正地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真心地感到消除了自我意识观念，好轻松啊，太好了。第四个体会，关于背法中观念的破除。刚开始背法的时候，虽然心里明白背法对修炼极有好处的，可做起来却三起三落。原因在哪儿呢？我自认为常人的知识没少学，也没少记，但自小到大一直没有背过东西也是事实，现在年龄也50岁以上了，思想中不自觉的就形成了一个观念，我没条件背法了。三起三落的原因就在于此，这个观念形成了，对背法本身的影响自不必说了，更有影响的是它阻碍了我在人苦精进方面心性的提高，遇到难点了就想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我认识到了这种观念的不好，同时用师父的讲法加强正念，背法是神圣的事，我一定能做到。我的动力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在背法中真正学到法，另一个还是不断地增强我的大忍之心。我现在每天背转法轮1到2页，有时间就念背，我想我已经破除了阻碍我的观念，背法一定会坚持下去。回想10余年的修炼历程，破除观念的过程都是修炼者的正念与各种思想业力、各种魔的干扰和旧势力的邪恶安排的生死较量，而去除了观念后，真能感受到修炼境界升华的无比美好。在以后的修炼中，正念正行，做好3件事，圆满随师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消除间隔，开创一片蓝天。我是东北大法弟子，1997年得法，在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中，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过了7年的正法修炼道路。尽管走得很艰辛，但是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成熟，倍感师父的佛恩浩荡和宏大慈悲。一，在传授电脑技术中修炼。4年前，我在被绑架之后闯出来，在当地流离失所。因为是在一个小镇，认识我的人很多，我就在一个亲友家里建立了一个家庭资料点，坚持供应小镇一半的同修用的资料，还算稳定的坚持至今。自从另一个资料点被破坏，我肩负的担子一下子加重了，每天忙的除了做资料，就剩下少量的休息时间，几乎没有了学法和发正念的时间。静下心来查看自己的状态和导致这种状态的原因，只做资料而没学法，那就像常人在做事，而且还会影响资料的质量。大法弟子制作的资料是救度众生的法器，要有大法的圆融和弟子纯净的正念，制作的法器才会有救度众生的法力。明慧网从3年前就倡导大陆的资料点要遍地开花，当地只有我还算是懂电脑技术的，而我一直因为流离失所的状态固守着一个资料点，没有把技术普及出来，就连参与另一个资料点的假同修也都不知道还有我这个资料点。从安全角度考虑，不能让更多同修知道是对的，但是因此限制了资料点的遍地开花，使有条件的同修因为技术障碍而不能建立资料点，这样的损失也是很大的，这也就是导致我忙碌状态的原因。贾同修在给我的一个亲友的邻居讲真相时，偶然得知了我的情况，身为同修的妻子就领着贾同修来见我，也正好我准备把技术交给他们，我们感慨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都在师父的安排之中。以前没有系统的教授谁电脑技术，在我看来，使用电脑上网下载、打印资料、刻录光盘这样简单的技术，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学会了。我就告诉贾同修，5分钟就可以学会上明慧网下载资料，10分钟就可以学会使用打印机制作资料。我家的小弟子很聪明，我教一遍他就学会了，让他自己操作电脑时，我说到哪儿，他就会用鼠标点到那里。而贾同修就比较难教，双点鼠标这个最简单的操作也不会做，点一下鼠标就移动一下，再点第二下时，电脑就不能识别这样的命令，几乎每点开一个文件都需要反复点多次。开始几天里，我一看到这样的情况，心里就着急，语气也变得不善，带着怨气讲的话也影响到贾同修，使他很紧张，越是紧张越做不好，还逐渐产生了畏难心理。我也知道心态不对，可就是不自觉的心理急躁，没有了平时的平和善念。第二天，贾同修谈了他的想法，说10分钟或者几天之内学会很难做到。我也向内找了自己的急躁心和急于求成的心，同时安慰贾同修慢慢学习，坚信源于大法的智慧，一定能学会电脑技术。我们感受到空间场变得圆融祥和，同修之间的间隔清除了，贾同修也很快地学会了使用电脑，又一朵沁香的资料点小花很快就要盛开了。二，摆正基点，静心做好资料。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说，千万要注意了，从现在开始，谁再不让人说，谁就是不精进，谁再不让人家说，谁就表现的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最起码在这一点上，谁在这一关上要再过不去，我告诉大家，那可就太危险了，因为那是修炼人最根本的，也是最应该去掉的东西，也是必须去掉的东西，不去你就走不向圆满，
不要变为常人做大法弟子的事，要圆满，不是为了福报。记得刚开始有一次教授打印技术，我在给打印机的细骨加粉时，不小心把粉撒出来一点，妻子批评了我一句，我心里很不平静，觉得他说的话很尖刻，回应了他一句话。之后打印资料的时候就被邪恶钻了空子，打印机出现了卡纸的错误，在补页时又出现错页，那一次打废了七张纸，尽管七张纸只有两角钱，那也都是同修省吃俭用节省出来救度众生的钱。拿着打废的七张纸，我找到了自己的一颗维护自我不让人说的私心。我悟到做资料也是修炼，带着任何一颗不纯净的人心做资料，都会影响到资料的质量。师父赋予我们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使命，我们就要努力做好，去掉求数量未完成任务的人心，珍惜每张纸每张光盘，他们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应珍惜使用。珍惜每份资料就是珍惜我们自己，用大法弟子纯净的正念制作出的真相资料，就是金光闪闪威力无比的救人法器。三，清除间隔，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我们附近有一个小镇的同修做得非常好，从今年初开始制作酒瓶资料，虽然比我们晚了一年，但是现在当地每户都收到了酒瓶资料，劝三退做得更好。每个同修都出来讲，当地的士人也都了解大法真相，纷纷退出恶党组织。比较起来，我们当地的情况已经远远落后了。近日这个小镇的一个同修把家搬过来，准备筹建家庭资料点，这将是对我们这里的最大的援助。尽管他们都是初学电脑技术，但是从他们不畏艰难只为救度众生的正念正行中，我找到了自己的差距。虽然我在四年前被邪恶迫害之后流离失所的起因是因为他们小镇的一个同修被邪恶迫害后的牵连，但实质的原因是我当时带着很多人心在做事，现在就是需要我放下人的观念走出来，用修炼人的正念把技术升华成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智慧，和他们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四，清除干扰，保持精进的修炼状态。常年在室内不出门是一件很苦的事，何况还是年轻人，几乎要同时放下对世间一切的执着。如果没有修炼人对师对法的坚定正信，没有精进的修炼状态是很难走过来的。三件事都能做好的时候，感觉法理清晰，心态乐观平和。有时在梦中看到夕阳里辽阔的麦田丰收在望，金色的法轮在天空中自由地飞舞，一派祥和的美景，我明白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做好。法学的少时，梦中在路上跑步追赶班车，或者是在课堂上拿出自己的课本，发现要考试了，还有很多课题都没有做。有一段时间不精进，被难耐的寂寞干扰，每天都看两个多小时的电视，之后连续两次梦见自己在夜空中飞翔，但是周围有无数条有线电视的黑线纵横交错，阻挡着我上升的路。我悟到是师父看到我不精进的状态在提醒点化。当我去掉看电视的执着后，很快又回到精进的状态。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即使在讲清真相中忙不过来感受自己了，那也是在做大法的事中造成的，救度众生的事情中造成的。为什么会感到孤独？去救度众生，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绝对不会有这种感觉的。在学法中，在精进中，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不精进才能有闲情去感受这些常人的那种感受，是这样吧？回首自己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呵护和悉心点化。我们唯有修好自己，走好每一步，救度更多的众生，不愧为主佛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